各位善知识，大佛顶首楞严经第六卷，经文现在是讲到第四页，这是观世音菩萨成就耳根圆通之后，他以大慈力现三十二应身来说法度众的这个实相。前面已经讲过的，就是出世间的圣人，有现佛身，独觉、圆觉、声闻四种圣者的身。这个在《法华经》普门品里面呢，只有三圣身，就是佛、比支佛、声闻。法华经普门品是把圆觉跟独觉合并起来，直称比支佛。而这边是把独觉、圆觉分开来，所以成为四类。其实现天人身，这里说现梵王、帝师、自在天、大自在天、天大将军，还有四天王。法华经啊，这个梵王、帝师、自在天、大自在天、天大将军，这五种是相同的。只是四天王，普门品是写现毗沙门身，就是北方周文天王。因以毗沙门身得度者，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。这里是总和四王，现四王，就是东南西北的四位天王，为一类。另外还分出这个四王太子，就是四天王的太子，如果要统领鬼神，现四天王太子。那么这是多这一类，就是把四天王分出天王与天王太子两类。法华经普门品是总和，这是毗沙门天王。接下来是现人身，人类的身。人身是第一次现人王身。现人王身呢，上次讲过啊，就是简单的说明，如果这个人他有仁慈心，能行十善，可以领终，那么他有能力可以做人王，那么菩萨也会扶助他，现人王身为他说法，使他能够成就。那么接下去要讲的就是长者身。经文说，若诸众生爱主祖性，世间推让，我以彼天现长者身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这就是人生的第二类，现长者身。如果有一类众生，他喜欢领导做他的种族同姓的这类的人位，就是同族的人呢，他能够有以品德领导的作用，但是这个不是官位，是地方上大家推崇的，就世间推让，世间上同一族的人，大家公推他，这是一位长者，可以呀，做我们的精神领导，那么大家推他，那么都让他，希望他能够领导这个族心。那么他也很谦虚的，经过再三的要求，他才接受下来。那么人家尊他为长者。那么这种人如果需要希望成就的话，菩萨就现这个长者身呢，而为说法，使令他能够成就这个期望。关于长者这个名词啊，佛法里，佛法还没传来之前， 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很普遍，大家都在民间就流传这个长者的名词。在古书五经礼记里面，礼记的局里呀、啊、有很多长者的名词啊、不过他那边的长者主要是指的年纪大啊，这个为大家所尊重的这类的啊，老前辈称为长者。所以在这个局里里面说啊，某一长者必操机杖以从之啊，如果有事情要向长者请教啊，那么如果需要长者来，那你必定要准备好机杖拐杖扶助他的走路方便啊，还一方面如果需要人扶持，还有年轻人呢、啊、帮助他扶持他来啊，来如果要走路要随从他到某一个地方到目的地啊，如果长者有问要很谦虚的答复问题啊，要尊重长者。这一类的话在局里里面呢啊说的很多。那么可见在中国佛法没传来之前就已经很普遍的有长者的名词，看礼记的局里一开头的局里那一边就可以知道。那么在民间呢、啊、一般民间也有这个长者名词的流动，大家都晓得。举个例子说，例如秦朝的秦始皇灭了之后，秦朝灭了之后形成楚汉争锋，楚是西楚霸王项羽，汉是汉王刘邦。那么还没有统一之前啊，这个楚霸王还没有灭之前，刘邦只是汉王啊，称王了。所以当时一般的老百姓啊都很尊重刘邦，认为他是一位长者。怎么知道呢？当时跟刘邦同乡的有一个姓王的人，三化王啊，姓王名林，王林。这个人呢跟啊汉王是同乡，都是啊希望能够使天下啊能够统一太平起来。那么当时王林呢就带着一般人去投到这个汉王的这个部队里面去，但是他还没有决心，因为啊他有母亲啊，王林的母亲年纪大了啊。那么既然他打算要投给汉王这边帮汉王的忙啊，可是他要尊重母亲啊，那么已经去了啊，已经去到汉王那边，那么然后啊就告知他的母亲说他想要投汉王这边啊，因为当时两边呢、啊、不晓得将来谁胜谁负还不得而知啊啊，那么他就想认为汉王可以啊。这个话说到他的母亲那边去的时候，这个事情很快就传到西楚霸王项羽那边知道了啊。项羽很羡慕这个王林，认为这个人呢、啊、很可用，可是已经跑到汉王那边去啊，他心里很不高兴。因此啊楚霸王项羽就把王林的母亲找着来啊，就是找来之后啊要王林的母亲写亲笔信啊来告诉王林，叫他到这个楚霸王这边来。可是王林的母亲啊很贤能的人，他知道当时这两个人当中啊是要汉王为主，将来是汉王的天下。因此啊王林派使者去跟他母亲啊这个联系的时候啊，刚好就是碰到这个被楚霸王啊 找去了，他的母亲被找去了。那么他还是死者到了那边去看他的母亲。那么话说完之后啊，那么王林的母亲就送这个汉王的使者出来啊，就是王林的使者出来，送到外边的时候啊，他就啊跟这个王林的使者私下讲了这么一句话啊，说汉王长者呀啊，这个人是可靠的，将来是天下的主人，希望你呀要专心侍他，不要怀二心，不要以我呀来挂念。话说完之后啊，死者没有注意的时间，他就伏剑而亡了，自杀啊。老人呢没有力量，就是把剑放在地面上啊，用这个脖子啊前颈啊去扶他啊，这一下子就死了。他的用意就是说，交代他的儿子，你要好好的啊侍候这个汉王，帮助他成就啊。如果母亲还在，他会挂念；如果母亲在楚霸王那边，他更是麻烦。所以因此之故啊，恐怕他因为母亲而不能专心侍汉王。所以他说：“汉王长者，你得善侍之啊，你善侍之啊。”那么因此他就伏剑而亡，死了。那么死了，当然王林很难过啊，难过是难过呀，但是他已经少了一件心事，可以专心帮助汉王。那么由此可以知道啊，我们不是要讲啊这个西汉史啊，由此可以知道，王林母亲一个老人尚且都知道这个世间认为啊有这么一个长者，就是以汉王尊称为长者啊，那个时候他还是汉王呀，所以大家都尊他，认为这是长者，将来是能够领导天下啊。那么可见那个时候的长者的名词啊，民间都很普遍。以此为例，可以说明啊，这个民间知道有长者的这个名称。在佛法里，佛法的长者呀，道理就很多了啊。那么按照《法华经》啊，智者大师解释的这个长者的名相啊，它有十种啊这个意义。说长者有十种意义才可以称为长者，哪十种呢？啊，姓贵，就是贵族了啊。第一，第二是位高，地方上大家尊重他啊。第三是大富，家庭呢很富有。第四是为谋，这个人呢有伟德，为人所尊敬。第五是智深，他有智慧啊，能够领导。第六是年齐，就是老了，年纪大，最起码60、70以上。第七是行定，他的行为举止动静都是如法，干干净净，就是守法啊，他能够领导人守法，他有这个啊品德，这是第七。第八，礼备，在世间法上所有的礼节他都完全明白，都懂得这个世间礼节啊。第九，上探，就是说长者之上，国家的国王等都对他很尊重啊，上探。第十，下归，一般老百姓都尊重他，所以称他叫做长者啊。那么具备这十种啊，就可以被称为长者了。通理大师的《法华执掌书》啊，他说这个十个名词太多，他把它总合起来呀、啊，他说不出三类了。里面的道理虽然很多，不出三类。第一是名胜，他的名望很高；第二是德容，他有道德品德很高。啊，很隆盛的品德，为人所尊重。第三是大富，他不是普通一般的穷人，他是很有钱的。那么因此可见了，那个时候称长者也要富有才被称长者，如果是穷人呢、啊、 就是一百岁恐怕人家还没有成长者的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。以德为称啊，品德好应当就是长者啊。现长者身啊，就是这个人能够在地方上有领导能力啊，那么能够感化地方人啊，使他能够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那么这种人就可以做长者。那么菩萨现身呢，使他能够成就啊，这是现长者身。若诸众生爱谈名言，亲近自居，我与彼前现居士身而为说法，定其成就。这是人生的第三种，现居士身。我们平常都认为在家学佛的就称为居士啊，那就是所谓居家学佛之士。现在经文上解释这个居士两句话啊，爱谈名言，亲近自己啊。所谓名言呢，他说话都有根据，典雅之言啊，在世间上他说话很有道理，都是依法而说，不会随便啊。这种人呢，有德无畏啊，德望很好啊，很有修养啊，就是一般历史上的隐士，隐士啊。像诸葛亮还没出山之前啊，隐士引起来的这种亲近自居的人，就是属于居士，不但是学佛的人了，现在已经是把居士看作学佛的人的在家的人的通称啊。那么所以对在家学佛的通称都为居士啊。那么如果这类人喜欢当居士啊，那么菩萨就现居士身而为说法。在古代，如果越学佛这边的这个居士来说啊，很多，而且都很有成就啊。早期的像唐朝的李长者啊，李通贤著《华严经论》的啊，那一位长者啊，那人家虽然是在称他是居士啊，实际上他可能是菩萨在的。像彭公啊，他也是参禅开悟的，而且全家人参禅开悟啊，这是居士啊。那么居士学佛成就的很多啊，在历史上啊，如果是禅门宗门下的，有居士分丹路，居士分丹路，丹就是五丹会员的那个灯啊，也分了一部分给在家居士，再到这个所谓宗门下的公众啊。那么在居士分丹路里面，有很多在家学佛参禅开悟的啊。那么还有在修净土方面，居士学佛修净土得到成就的，在净土圣贤录里面有居士往生啊，里面也非常之多。所以呀、居士学佛有所成就的也是很多的啊。那么也其中啊，也可能有菩萨化身。其次现宰官身，若诸众生爱治国土，普断邦邑啊，我以彼天现宰官身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喜欢做官的菩萨，要使他成就做官的因缘。爱治国土，喜欢呢、为国家做事，为民众做事啊。那么这种人啊，能够把这个国家的事情啊，关于政治方面，他有能力做好。普断，那个普是分析治理啊，断是断定啊。因为做官毕竟，例如说县长啊，乃至是小至村长啊，那么都要领导地方，帮 是国家，义是县份啊。那么他对于这个国家该做的这个政治方面的工作，他有这个能力去做，而且这个人啊，身心都很正确，没有问题啊，不会贪污哦。这种人呢、啊，菩萨会现身帮助他，使他能够做官啊。古代啊，做官的这个居士也不少，有很多在官位上地位很高，而对于佛法都很有很有修持啊。那从唐到宋啊，就是唐宋之前都有这一类人啊。这是现宰官身。那么其次啊，是现婆罗门身。若诸众生爱诸宿宿，设微自居，我以彼天现婆罗门身而未说法，令其成就。婆罗门是印度四姓之一，翻成中国话叫做净一或者是净行。他认为他是从大梵天王那边传下来的啊，所以他是很高贵的地位啊。实际上在印度啊，他是个宗教家啊。现在关于这一点呢，我们可以看作一般除掉佛法之外的其他的宗教家，真正能够啊为民众服务啊，能为民众做事，这些宗教家啊，等于是跟菩萨道啊很相近，因此啊，菩萨也会使他成就，成为一个宗教家啊。宿离啊，包含三一命福相啊，算命的啊，卜卦的，看相的啊，那么通通都可以包含在里面。宿下面那个数字啊，指这个住宿啊，就是一些例如说道教张道陵啊，他会有种种的住宿啊，发福念咒之类啊。那么婆罗门教也有很多住宿啊。那么如果喜欢这一类的啊，菩萨也会使他成就。那么总之要以人有利，以众生有利益，能帮助众生，那么菩萨可以帮助他。那么上面这些都是普通一般社会上的人生啊。接下来呀、啊，要现这个出家人的身份啊。所以经文就说，若有男子好学出家，持诸戒律，我以比天现比丘身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如果有人发心要出家啊，那么他会帮助他，希望能够使他出家的因缘成就。出家主要就是要能持戒，持诸戒律。出家的戒律啊，从沙弥十戒到比丘的250戒啊，那么能持这些戒法，有心要做出家人啊，发好心，有这个有道心要做出家人，那么菩萨会现比丘身呢、啊、来辅助他，那让他能够成就做一个比丘。唐朝之前还在隋朝，那个时候啊，有一个人姓梁啊，在历史上写是叫做安定人啊。安定这个地方名啊，大陆的版图那么大啊，叫做安定的这个名称的地方多得很啊，有安定州，有安定府，有安定县，乃至有安定村啊，可以说是遍于全国。这种名称啊，地方名有很多，他这个只写安定人，不晓得哪一个安定啊，只知道他是个从安定地方的人生长的人。这个人到了15岁，突然之间呢、啊，发生一种毛病，两个脚啊变成啊这个跛脚的，就是两个脚伸不直，屈起来好像跪住一样 啊，不能走路了，这个问题很严重。突然之间发生这种毛病啊，变摆开了啊，摆开是这些年啊，他是两个脚一样，两个脚都是伸不直了，都是弯的，伸不直啊。那么意思他的生活很苦啊，那么有人教他呀，啊，你好好求观世音菩萨，叫他念普门品。那么因此他只有求菩萨来加倍，希望能够治疗，因为一般医师看没有办法啊。那么因此他就一天到晚专念普门品，念观世音菩萨。这个人姓梁的，他念了三年了，不断的，除掉吃饭之外剩下的时间就是念，除掉睡觉剩下的时间就是念，念观世音菩萨，念普门品，那不是记变数了，一天到晚就是不停的这样子连续念三年了啊，念三年下来，过了三年了，超过三年了，有一天他就在外边啊，这个受印象啊，因为他不能走路啊啊，住在哪里呀、啊？在哪里念普门品，念观世音菩萨。他正在念的时候，突然之间呢，来了一个出家人啊，看起来就是中国比丘了，出家人来到他的面前，站在这个姓梁的面前呢，不说话啊，不说话，站在他的面前，这个姓梁的就是很奇怪，这个师父站在我的面前啊，不晓得哪里来，也不说话，他就请问了 啊，师父啊，你是从哪里来啊？这个出家人的大夫说，你天天都在叫我嘛，我只好来了啊。哦，他还没有想出这个天天念啊，他还忘掉他念的什么了，说啊，我要请问师父了，我这个身体突然之间犯了这个两个脚不能走路，我不是不晓得过去生造了什么罪业，现在会受这个苦恼，我十五岁才发生的。这个出家人就说，你呀，过去生啊都伤害众生的生命，所有的动物你抓到就把它的脚绑起来啊，你看看世间人抓到鸡啦鸭啦啊猪啦，都是把脚绑起来吗？你所有的动物你碰到你抓到就把它绑起来啊，你从这个三恶道里面受满了罪过，转生人道就是由你过去的善根转生人道，可是这是你的遗报，甚夷的业报，要遭受这种苦恼。你使众生不能走路，所以现在你也不能走路啊。这个姓梁的知道这个问题啊，原来如此，我啊深深的求忏悔啊。那么当时这个出家人说，没问题了，你把眼睛闭起来，我帮你治疗啊。他就躺下来，眼睛闭起来，这个出家人呢、啊、就好像在他的这个膝盖上啊，在哪里挖挖，好像拉出一根这个六七寸长的这个钉子，铁钉子一样，两个脚一边都有一个，他把这个东西拉出来之后觉得很舒服啊。那么他治理好了，帮他摸摸这个、膝盖，然后就这个出家人就说，好了，没有问题了，你可以把眼睛睁开了。他眼睛睁开之后人不见了啊，这个时候才想到，哦，天天在念他就是观世音菩萨，所以这个现的比丘身就是观世音菩萨现身，所以这个现比丘身为这个两个脚不能动的这个姓梁的人，为他啊治病治好了，而且启发他的道心，他就想到今天他脚能够走路是菩萨赐给他的，因此他就发心出家啊。那么出家他的名字叫做冯满，法名冯满啊，冯三点水共字的冯，圆满的满啊。他出家住在佛寺里，认真修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啊，一天到晚还是继续的念啊，不停的在哪里修持，一直到唐朝啊，这个开皇年间呢啊，他住在这个旧住寺。有一个寺庙叫做救助寺，就是观世音菩萨救度众生的那个救助寺，他住在救助寺里面啊。这个开皇是隋朝的开皇了啊， 隋朝啊，隋文帝的这个年号叫做开皇，一直到大业年间啊，他就改住这个法海寺啊，那么一直继续用功修他的观音法门。到了唐朝，唐朝唐太宗的贞观十三年他才入灭的，83岁啊。而他入灭的时候很自在的啊，那么就是坐脱，住在哪里呀，就离开人间啊，自由自在离去。那么这个故事记载在高僧传，高僧传第二集呀、啊、就是道玄律师所编著的这个高僧传啊。高僧传里面的记载就是释逢满的传，释逢满就是以他的法名啊，就是因为后来他出家嘛啊，他这个脚治疗好了之后出家啊，出家一直修持到83岁才入灭。那么他出家的时间还不到20岁了啊，而且两个脚完全治理好了。像这种的感应呢，那就叫做显感显应，我在前面讲过吗啊，很显明的祈求，当下得到很显明的感应啊，很清楚的感受到，这个就叫做显感显应。他下功夫念了3年多，除掉普门品观世音菩萨之外，其他通通他都啊不去啊掺杂，纯一修观音法门啊，只念普门品，念观世音菩萨。3年下来，本来是个不会走路的啊，两个脚都严重的毛病，结果能够治理好了啊，而且是菩萨见比丘僧为他治理。他见比丘僧的用意啊，就是要他出家啊，你这个病我帮你治疗好了，你再去出家，否则何必现比丘僧呢、啊、随便现其他的僧也可以啊啊。那么因此之故，这是现比丘僧为这个啊姓梁的治理毛病，而且使他能够出家修行，一直到成就啊，这是非常非常显明的感应了，而且记载在高僧传，毕竟有这个事实啊。因为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呢，那个时候这个道玄律师还在世啊，啊，毕竟他完全知道这个事情，才会把记得那么清楚啊，所以可见菩萨的感应是不可思议啊。但是有所求的话，要至诚恭敬、恳切，不能以试验看这种心理来做，那不会成就。哦，我试试看，我来念念看，看有没有感应。如果用这种心理，不会有感应。菩萨能够让你试念呐、啊，他又不是你的学生，怎么能够考试他啊？所以应当要知道，要至诚恭敬啊，真正实实的做，必定会有感应啊。如果说现比丘僧的这个记载很多了，禅宗初祖，中国的禅宗初祖菩提达摩，达摩祖师啊，也认后人也认为他是观世音菩萨化身。为什么？他入灭之后撞在这个熊耳山啊，那么他在用观梦撞在熊耳山了，应当是已经离开人间了。可是那个时候北魏啊，有一位这个外史姓宋，名云，宋云呢、啊、他受国家的使命到西岳去，回来的时候就陆路回来，走到葱林啊，到葱林的地方啊，碰到达摩祖师。达摩祖师正是从中国往西边走啊，他在葱林看到这个达摩祖师啊，走得很快，两个脚没有踩到地面，一直好像是停云一样。 那么他看到宋元，宋元要看到他，他宋元他还要去之前是见过的，就说啊，这个大师你要到哪里去啊？他西天去，就去西天。西天去不是去印度了，去极乐世界，观世音菩萨嘛，他回去去西天，是西天去。那么回来之后啊，宋元就跟大家讲，我在丛林那看到达摩祖师。这哪有此事啊，已经入灭了，埋葬在穷耳山了。但是我其实看到他拿一个鞋子，只有一个鞋子往西边走。我问他，他说西天去，要去西天。那么大家就把他的坟墓打开来，把棺盖啊这个打开来之后啊，没有人了，只有一只鞋子，只有一只鞋子。所以达摩西来一只鞋，千针万线做出来，哦，达摩祖师从西边来到中国，留了一只鞋子在这边，人是走了，所以可见宋元看到的真正是达摩祖师，而留在这边的只是一只鞋子，这只鞋子是什么？禅门的修法留在这边，所以一直以后继续下来，二祖三祖一直到六祖啊，一花开五叶啊。结果自然成啊，这是见比丘身，还有话没说完，休息一下再讲啊。